这个已经讲到了第三部分，就是相违，还没有讲完。这个主要是什么样呢？还是从前面这个第一有起，第二从因，只是在这个起的时候，这个通常都会有一些误会，就是理解这个无常呢，总觉得中间有所的停留的这个层面，那么这个观察无常是不到位的，是不符合于佛法里面这个刹那无常的洞察，刹那无常的观察，就像了解缘起、了解因缘一样的，大概性的有所认识，那一般都是很容易会升起来，也可以认同，也会掌握。但是观到细腻的地方，很容易就开始有停留，就觉得有一个基础的因，就像我们生病，总容易停留在有一个连贯性的精神实体，有这样的存在，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众生的烦恼症结了，就在这个层面里面，所以佛法里面这要理清楚，能够明了的剖析。那么在无常当中呢，是没有一个中间停的，乃至这个第二从讲到从因的时候，这个前灭后起即因缘，不是中间有一个保持了的因，到后来成熟了果，这个就在其他的一些经典呢、论点呢都有讲到，所以需要有思考心，是佛法是智慧之学了，是不能是光听了不想，听了也要想，想清楚了，有这个明确的认识，然后再形成完整的认识，有系统的这个了解，才可以构建出自己的智慧观察，性解行证呢，才能够次第二三才会有的。那么这里讲第三的相违啊，前面已讲到了一些，之所以还会说结合前面一点内容，好像兜了一个圈子似的，实际上是就是说为了进一步更好的理解，前后联系起来。这里的讨论呢，说这个十五义来论述、来阐明佛法里面的无常观、刹那无常观。那么前面一种说无常观是说常无，是从唯识的分别影像、镜像虚妄那个角度上来说无常的。这里呢是从我们一般基本义当中刹那无常来说的，而且是从这个道理上层层剖析，自为详尽细腻，所以不是初因带来后面的果。那么这里后来又补一点，就是说是不是初因带后果，但是呢这个初因呢到后来呀，它起了之后，它这个有一个灭因来灭，因为前面是涉及到说你说前面没有灭， 后面来果的时候就灭掉了。那么既然灭掉了，那谁来灭呢？那么这里就讲有一个灭因，就是说这个前灭后生吧，是亟待于阴阳。那么我现在比如说骂人了啊，那么造了一个业了，造了一个业，将来就感不好的果了。比如说这个骂的还是很不好的，比如说有这个诽谤三宝等等啊，这是重业，下地狱了。那么我不是说现在骂完了马上就下地狱了啊，他可能要是我活20年、30年啊，甚至于活更长，因为他宿世的因缘呢有关系。比如说他宿世这个布施戒杀，他会活150岁的，那要190几年了还要。那比如说他现在说了一个赞叹的话，赞佛赞法赞僧，那这个是一个殊胜的功德了。好，那来生的时候呢，他比如说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么这个也是要等待于下一期因缘。那如果说现在我赞叹了一个阿罗汉，我赞叹了一个圣者，可能这个月就开始这个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得了丰厚的资聚啊，就是赚了很多钱啊，简单讲。但是他也有一个时间啊才成熟这个结果的。可是我前面的骂诽谤赞叹歌颂，那个事情已经停掉了，已经失去了。他不是说我现在得果的时候还在，那只有什么呢？其他的这个互相呢，众生跟众生之间的影响，那这个当然是有即时效应。比如说我今天呢愁眉苦脸的，那别人一看我了，他心情也不开心。今天我这个诸根一悦啊，自在欢喜的样子，那么他看了以后呢，也本来是有点灰暗，这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也开心起来了。这个是有即时效应。那么这个由因到果了，怎么来解释它隔那么久还要产生这个作用啊？当然呢，中观里面有中观的解释，唯识里面有唯识的解释。那么这里讲刹那无常的时候，有刹那无常的解释，它就是因缘而已，不要另外再去画蛇添足，再加4条脚啊，画了一条蛇了，已经画好了，你加4条脚干嘛？没用的了，所以不是这样的蛇了。所以这里讲说要安立一个在后来感果的时候起作用的因。那实际上要不要这样呢？我们一言一行任何一个施诸外也好，这个归于内也好，就是你内省观察了啊，它都会形成一种趋势。这个趋势呢，它不是有体的，它是无体的，它是相带作用，那么它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会构成一个影响。但是它什么时候熟啊？其他的条件到的时候熟，也不是说要这么一个因带过去。可是从我们的概念当中、想法当中，很容易，而且也很觉得一定要那么回事。从这个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个赞叹或者是这个诽谤，它就有一个这样子有体的因了，否则的话怎么能够兑现呢？所以有的这个部派呀，就形容呢，好像我现在开了一个支票，或者写了一个债券，因为我借了钱了嘛，我比如说借了他20万、30万、100万，3年或者什么时候还的，好，到了时间的时候呢，他就拿着这个债券来要，就给他了，还给他了，是这样来比拟比方。否则的话呢， 这个脑筋呢不转弯，它不好想，是这样的。所以这里正要讨论的也就是这个内涵。所以佛法里面一涉入到思辨的层面，都是需要有点脑筋，不动脑筋是不行的。在我们一般的数字化的理科的这些东西呢，它就是公式啊什么数字啊这些了，当然它也有想。那么佛法里面这些概念或者一个定义，它是从这个相应内涵互相之间的关系来做梳理，来做这个判断剖析，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思维方式。所以是学这些论呢，学经典也是一样的，就会能够提升人的思考。佛法里面从来不是说你信了就得救了，你要有方法才能够找到出路，才能够真正出来。所以这里他就有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到后时这个因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是这个生灭牵流啊，变化因缘呢，可是呢这个因他又抱着呢，一直抱到什么时候感果。那感果如果是这个因还在，那就会造成前面讲的错乱性，就一因可以多果。假设你说这个因带到后面，你这个因还在的话，它是不是还要结果呢？那不就成了你造了一个错误的事情，永远永远都要轮回下去，都要负这个责任，不是这个样的。也不是说你做了一个好的事情，你永远永远下去都会很好，不是这样的。就是对应的趋势作用施诸影响，那就成熟果报，那就没有剩余的作用了。剩余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这个果报成熟的时候，单机的又起了新的反应，就是连锁性的这个关系一样的，波的关系一样的，一重一重这样下去，带来未来的反应和新的业果影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里就是要解释说，把这个因呢到时候灭了那么前面已经讨论到了，就是说那是不可能这样子的。就是说一个因的起灭，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果，它能够升起，那么同时它又可以灭，那么就变成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一样的。就是说它自己又可以生，那又可以灭。那所以这里就举了什么呢？光和暗的关系，冷和热的关系，要不然是冷，要不然就是热，要不然就是光明，要不然就是黑暗。它不可能说光明黑暗同时，冷和热同时。你摸到一个东西是冷的，它不是说又感觉到冷又感觉到热，不是。它就是冷的，不会是热，是这样的。所以事故起因呢，非即灭因。非即灭因。如果你这个样子的去执着，认为这个诸心的起非即灭者就是不是灭因，就是它既能够起到时候这个感了果之后又可以灭，那么是生灭同体了，那么就为阿含即道理。这个阿含呢就是经的意思，我们一般讲是阿含呢，阿含它是总摄的意思，总归的意思，就是很多的讲法内容把它收集在一起，这个就是阿含的意思。那么这个除了四阿含这个大乘这个的相应的经典佛说的也可以称阿含都可以称阿含，这个是一个广义的层面。 那么这里阿含是怎么样讲呢？先说为阿含，所以在佛法讨论当中啊，这个论师们呢往返辩论剖析，引经据典，这个是找依据找证据，这个推理演绎，那么这个是讲道理，用道理来说明，所以它有两类说明，一种是依经教说明，一种是依道理说明。经教说明呢，就是说佛这样说过了，道理说明呢，从道理上你这样去想呢，依你相应所依讲的这个意见，那是不是这样符合的啦？所以它就有两重。那么先第一重，依阿含，就是依经法圣教量，这个是违反的。佛与诸比丘诸行如幻，是坏灭法，是暂时法，刹那不住。那么诸行无常呢，这无常都什么样呢？并不是如你所知，这个诸行其已可以啊一直维持到未来的果，然后因才灭去，并不是如你所知，也不需要这样所知。这样所知反而会错乱因果，不是这样观的。就是它是生灭生灭，刹那刹那变化的，才有果可成熟。那么这个经典里面呢是明确如是说，就是诸行如幻，就好像你看这个现在是放电影呢，过去是幻灯片啊，这个最后就形成这个电影呢，就很多图片一连贯一连贯一换，因为我们看的时候有个习惯嘛，它这个视觉了它会有停留，所以你就看到电影里面这个人物在活动，这个水在流淌，鸟在飞，那实际上呢都是一连串的图片，这个屏幕始终也没有动，然后你感觉动，那它是众多图像一个一个撤换，此灭彼生，此灭彼生，是刹那刹那变化的，是诸行如幻，是坏灭法，是暂时法，就是暂时的乍现，就好像这个电闪的时候，电闪雷鸣嘛，这一打雷啊，当然了，因为我们眼睛看得快，耳朵听得慢，因为这个是传这个传播慢嘛，就是说光速和这个音速呢不一样的，所以先是看到一闪电，一闪就过去了，然后呢这个雷一炸一声就响了就过去了，你再闻第二下呢没有了，闪过就闪过了，除非再闪一次，所以它是暂时法呢，刹那不住，没有可住的，怎么会如你所知啊？诸行起义啊，它不是马上就灭了，将来还要这个感果之后，这个因才灭了，或者说这个起因啊，还是灭因呢？那这个灭的因呢，就是起了之后对了果的这个因呢，它多功能的，它又可以起又可以灭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依这个教法来讲呢，刹那不住，为道理者，那就是依这个道理来讲，诸修行人于诸行生灭中思维刹那刹那灭，若不如是，于临终时见彼灭相，则无厌恶离欲解脱，是则同于凡夫。那么道理呢，就是举修观的时候，说起观察来说这个事情，所以这里说理呢，不像其他 有些地方说的还更复杂一点啊，就是概念和概念之间的一个推展啊，那个是更难一点。那么前面说起因，那个复为灭因，就举了光暗冷热啊，那么这个就是概念跟概念之间推展啊，那么这个就是难一点啊，那么就从光的定义上、现象上、事情上来说，那么这里啊还等于是摆事实啊，前面是摆经典啊，我们要说服一个人或者是要澄清楚一个事情，那怎么样呢？那就是讲道理了，摆事实了，就是这样子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修行人呢，观察诸行无常的时候，这要如何思维啊？就是要思维刹那刹那灭，刹那刹那灭，刹那刹那灭，刹那刹那生，就不会给你停脚的，没有什么可停留的。那我们一般呢，在一个地方呢，觉得说这个风景好，这个声音很动听，就想听久一点，待久一点，就希望它能够摆住在那里。其实都是一厢情愿，没有什么东西会给你摆住在那里的。就连你跟从的自我认为的种种所谓的好感受一样呢，你本身这个感受的变化，所以就像现在哲学讲的一样的，就是西方哲学还有中国的一些哲学了啊，人不可以第二次踏入同样的一条河流，水变了，河流也是个假象，如果没有水就不成为河了，就干成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低谷了，峡谷了、山谷了之类的，哪有河呢？没有了。所以它是刹那刹那灭，如果没有这样观的话，从这个生死相续来讲，这个人为什么不解脱啊？就是人死的时候这一下子起了极度的不舍得的心，我怎么能够死啊？我现在要死了，要做大归结了，就是生命肯定是没有办法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极度的追求求生，我要去哪里？这个时候还不存在啊，是我不能够去哪里，我现在哪也不去，我还想活的求生嘛，所以他不能够接受无常。所以我们真真实实能够观无常，它是会有精神力量的，你的心转了吗？精神力量就是正确的见解啦、信念啦、正确的思维观察啦、思维呀、这个会形成我们相应的精神力量啊。那么说愚痴者有没有精神力量呢？愚痴者他也有精神力量，他就是那么牛，总觉得那样好那样好，那错到底他也觉得是对的，那这没办法。那么学佛的人呢，就是要依理施责，正确观察，从暗之明，由明之明，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光明走向更光明，最光明呢当然是圆满清净呢佛陀的这个智慧功德了。那么这里就说了这个观行呢，观他那灭，所以临终的时候见灭相，知道这个事实，所以心里面呢不恐怖不忧悲，欢喜，要离去了就离去了，就好像花开花落一样的正常，所以真正正的清净功德的人走的时候是自在的，不会留恋呢，还是这个贪生怕死啊，害怕了，但是没有这样观呢，起不了这样观呢，他就有不活畏，有死亡的恐惧，所以临终的时候见面相的时候贪爱，贪爱一起呢就是烦恼吧，他就滋生了，所以就想后有相续，那这个轮回就是自己找来的了，不轮回还不行， 所以我们有的人说，哎呀，我很烦恼，我不想烦恼。他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你真正不给他一个烦恼的事啊，他过不下去的，他也搞点烦恼。那么这个就是他本身没有正确的观念，没有理清楚，没有深透的观察，所以心不形成一种慧的力量。我们前面讲到说精神力量，那只是抽象的说，那实际上就是智慧的力量，所以就是不会有厌恶。那么这痛于凡夫啊，就分跟其他的凡夫一样。经典里面说的了，证到三果以后，他为什么不来欲界了呢？他都是在这个色界无色界了呢？我爱不现前，这个我执破了，就是证初果以上我执就破了。所以他在死的时候呢，初果、二果、三果，这初果、二果呢，他这种肢体的拥有的这种心啊，还会有一点点，但是他已经明白了，知道了生命的这个事实，就是无常变化、因缘组合，这个四大假合了，实住其中呢，所以就是所谓的生命，所谓的肢体，其实就是幻化人生，所以他这样观察了，他马上就会把这种肢体的拥有感呢破除掉，他不像三恶道，当然呢，他是人天往返，这个初果二果到第三果，就是说这种样子也不起。当然阿罗汉呢，所作一般的不是后有了自如真了，那么现在这个拖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身体，不要再拖着他了。当然呢，这里跟普通的所谓人世间太多的痛苦，所以想自寻了断那种，或者是什么样的厌世情怀是不一样的。它是深透的生命观察，如实的了解到了这个生命事实，所以他的这个是出离轮回啊，这个气论哀着没有了，跟凡夫不一样，这是凡夫和圣者啊，根本上就是智慧的差别。所以这里就讲了跟观修相应的层面，依理来讲这是不符合的啊。你认为这个有一个起因呢，它不是起了就灭，还要等到以后灭，那么这种所谓的无常观呢，是不彻底的、不究竟的。说无常就是无常，刹那刹那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过去了，就这么快。还不要说还飘到后面，等到若干若干年、若干若干节什么什么时候，才兑现了之后灭去，这个不是无常的观念。那么这个是第三说啊，反正这一段呢是比较难一点啊，这反复讲过了，有的容易的地方呢很快就讲过去，有的难的地方呢只好啊多费点这个言语啊。第四，不住者，这观他无常意了。若汝言诸行其意得有诸者，唯行自住，唯应他住。若行自住，何故不能恒住？那么在说这个无常法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讲到说无常有四相：生相、住相、这个意相、灭相，就是生住意灭啊。那么这个生相呢，升起；住相呢，是相续的稳定；这个意相呢，是这个因缘呢有所破坏，然后发生改变。灭相就是因缘散坏，不能维持，这个事情呢就是不显现了。所以生住意灭四相，那么有的 论点里面呢，在讨论的就是说不能说是相，就说三相，就是生相、意相和灭相。这个住相容易让众生误解，产生常的想法、永恒的想法。那么一个事物从无常的角度上来讲，它确实产生、发展、变化、消亡这个过程里面有一段的时间是稳定性啊，比如说我们的桌子，你觉得它无常吗？你的手表，你觉得它无常吗？你还是可以戴个几年、十几年了，甚至于几十年都可以了。你这个桌子可能也用了十几年都可以了啊。当然了，木的结构呢要看具体情况啊，有的更久啊，变成个老古董，它也还没有坏，比人的命还长，那也有可能。那它就是没有变化，它就是住，很容易给我们长恒的印象，所以这个就称为住的。那么这个无常观就是要彻底的打破住的错觉，这个就是个错觉，从来就不住。所以有住的话，假如有住，它是怎么样的住？它是自住呢，还是他住？就是行的本身有其力量，可以持住，而不改移，就是不变动了，它不会变动，能够保持。那么这才叫住。那么他是自己住呢，他是他住呢？假如说行能够自住，他自己就可以这样的了，那是不是就永恒了？那怎么还非有个无常呢？岂不是就不无常了？这如果会变化，不能够永恒，终归消散，那就说明行的本身不可以久住。若因他住，彼住无体，何所可因？暗具不尔，是故刹那刹那灭亦得成。那么若因他住啊，你说不是行本身可以住，而是行之外其他有一个凭借，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啊？那可以呢保持住那比如说或者是上帝啊、神啊什么啊，也可以让他住，那是他因比如说搞了一个地方可以永恒的下去，永恒的这个存在，那就是有一个力量把它这个保持住了，那这个就是等于是他住。可是这个行的当中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呢？找不到。行就是行，行本身就是如此，所以彼住无体。当然呢，也有一分人呢，他就很容易堕入这种想法，觉得说这个天地万物啊，如是如是运行啊，但是背后有一个不动的，背后有一个主宰体但是把它人格化之后就形成了神，有这么一种力量操控的。那问题是操控者操来操去，变来变去，这些事物还是在变化，那么它本身也不变化，那不就是像放电影啊、自我游戏啊、自我娱乐啦？这又有什么意义在呢？那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它可以这样自我展示娱乐，它可以变好的境界，也可以变不好的境界，可是没办法控制事物之间的互相影响，时好时坏，所以这个世界呢总是不完美啊。当然呢，从佛法的深度来讲呢，就是智慧没有，戏论颠倒， 众生互相呢伤害障碍，这样造成的。所以彼诸无体何所可因，找因呢找不到吧，哪里去找呢？两种呢都不能够成为可能，都不成为事实，是吧？二句不二。那么是故刹那刹那灭意的成，就是说是刹那灭意。那么这些道理推度，对于无常的认识，对于无常的观察，这非有这个嘞帮助啊。我们人呢有时候呢他就需要有比较啊，对照，比较对照的越多越细，他认识的就越清楚越明了越具体，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你要了解这个水果啊，比如说梨子啊，梨子有很多种，到底哪一种是最好吃的，哪一种呢一般的好吃，哪一种呢就很难吃，那你就要都比较过之后哦才知道啊，某一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好，不然的话你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佛法里面讲无常呢观呢，这里这么多讨论，说十五亿说了那么多，无非就是要我们清楚的认识标准性的无常。什么叫做刹那无常呢？并不如我们通常概念里面这些妄想所想的啊，这个事情呢当然是无常的，可是无常里面有一个维持的东西啊，那这个就是不彻底的不究竟的，总是给自己呢按着头呢就卷脚，弯着脚呢就按着脚呢就卷头，那么这个概念离不清楚，那么这一重第四个不注，不注意来理解无常，那就说到了第五个无体者，若汝执助因虽无，坏因未至，是故得助啊。他们这个又找了一条理由来，还是我们有时候想事情东想西想呢，七想八想，也会想的很多，也会想的很多角度，又是又非，又非又是，绕来绕去。那么说这个若汝执因呢，虽无坏，就是这个坏因未至，就是助因没有，助的本身你说也不可能成立，你说助因到后是感果也不行，说它本身有灭因呢来解决个问题也说不过去。那我就不讲那么多，我就从反面上来讲，助因没有呢，它坏因没有到啊，就好像一个东西啊它没变质啊还可以吃的啦，你放到冰箱，那么这个糕点呢它日期没到你还是可以吃的啦，日期到了的过期的食品不能吃，它变坏了，坏因来了，所以助因它说不上来，前面这一搏之后搏了没有了，那么就再倒过来，我这个坏因总没有吧，那坏因没有它就不坏吧，我不管他解不解释清楚，说可以未来还有一个什么好因，可以保持住，可以支持住，所以事故得住那么他还是讲了要有个住所以坏因若至后世即灭那我又怎么样讲这个住也不会一直住呢，也还会符合于这个无常意呢，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坏因来了，所以这个住啊这个行啊它也就灭去，坏因若自后世即灭，灰如火变黑铁者不能，这个坏因毕竟无有体故，这个非如 火变黑铁者不能。怎么样讲呢？就是举例呀、啊，这个铁烧红了，烧红了之后，就把它放到那里了。放到那里以后呢，经过一些时间呢，这个铁就变黑了，它没火了，它久了的火这个退掉了，这又变成黑铁。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说啊，这个注音呢，你说体，你说这个将来再灭没有，但是它这个音坏了呢，到的时候呢就坏了，那么就好像这个烧红的铁，那到时候会变黑一样的。那么这里是怎么样讲呢？就是反驳了，非如火变黑铁者不能。坏音毕竟无有体故，就是这个坏音呢没有体，它就是本身找不到，就找个坏音，然后这里又举这个为喻，那下面就进一步说明此事。火变铁壁，我无此理。铁与火合，黑相似起，赤相似起，能牵赤相起，能牵赤相似起，是火功能。石非以火，便与黑铁。又如煎水之极少味，后水不生，亦非火合，水方无体。就是说你这个举坏因有体呀、不能够证明，就是依实际情形来观察的时候，这个火变铁壁，我无此理，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么这里他说另外这个承载了，就是以这个铁来横载，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坏因可以做支撑的，那么就是这里另外转过来呀，说明这个事情呢，说铁跟火的关系是什么一个关系呢？这个黑相也好，这个红相也好，这个黑的升起来和这个红的升起来都是什么样呢？火的关系，火的关系，这个火的功能，火烧铁的时候就红了，火不烧铁的时候铁就黑了，并不是说这个铁能够成为黑，能够成为红，不是它有这个力量，所以这个黑和红的体在哪？在火上，不是在哪里？不是在铁上。那么这里在比喻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坏因的体、好因的体，是在这个铁上，所以这个火没来的时候呢，就有了黑铁。那么这个起的因，这个形没有了的时候，坏因来了吗？坏因来了之后，就有后面所升起的事物，那么这个对方想要说的就这么回事，就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这里反驳的时候就理清楚了，实际上若黑若赤是火的功能，这个并不是说火没有了就转移了，转移成了黑铁了。黑铁是黑铁，火是火，铁永远是铁，所以没有的转移。那么跟前面类说的因灭果生，因自果生才灭，有一坏因来坏此因而成果，那是不合的， 假如你这样的想这样的说的话，那煎水呀，用火来煎水，煎到最后怎么样，不是有些人烧水吗？烧水自己又去干别的了，这一忘记烧锅了，甚至于锅底都烧红彤彤的了，底都烧焦了也有啊。那么烧了之后，是不是说这个水呀，它跟火合的时候，这个火一合了，这个水就没有体了？并不是，水有水相应的特征体性，只是火的作用蒸发掉了，水到别处去了，并不是说它跟火一起之后体就没有了。如果以你这样讲的话，那前面还剩个黑铁，那么这里剩个什么东西呢？这烧都没有了。所以坏因为体，此欲不成，这说明不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无体，就是助因无体，不会则坏处，不是有坏可以把它破坏。第六，相定者，佛说有为法，有为相，一相决定，所谓无常。那这个相定就是相貌的意思。什么法就有什么样的相貌。这个火有热性，水有湿性，风有动性，地有坚性，坚湿暖动四种特性。那么说无常法的时候，说有为法的时候，这诸行无常呢，诸行行就牵流就有为法嘛。这有为法的相貌就是无常相。所以有为法有为相，其相是什么？一相决定无常。就是不管说生说住说意说灭，是任何一个过程，都只是刹那刹那的变化，都只是无常之相，是这样的。这一相决定，汝知诸行其意非即灭者，是则有为法，是有为法，则有少时，而非无常，变堕非相。所以这个地方呢，又从佛说法当中讲到有为法之基本相貌，来做驳斥，反驳这个诸行起矣，就是诸行起了之后不是刹那灭，它还有那么点时间，等到这个因缘不聚才灭。那这种想法，这样的观点是不符合佛所说法，不符合说有为法有为相呢，一向决定无常。不容你意，没有可以做改变的，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一相决定无常相。那么你说起还不灭啦，就是有为法里面有部分时间呢，它也不是无常的啦，它还是有存在的啦，有稳定的啦，那就堕非一相相，就是堕入另外对立的一个层面，跟佛说法呢不相应。这我们要观无常呢，这里的剖析就是理念上理清楚，道理上说明白，那么观行呢就不会观的兜个圈呢，倒回来打折扣。所以为什么观行不究竟呢？你看讲佛法 讲自信，这个佛性，有的真的就把佛性讲成了一种大我，讲成了一种存在，他念佛是谁参无我，最后参到参出一个光明堂堂的存在了，跟佛法背离了，还觉得自己好像是开悟了，所以为什么要学要了解，包括这里观察无常，本来是观察无常的，最后观察觉得好像找不到依靠了，就要找个可靠的了，那就是搞个禅的东西出来，所以跟佛所说法呢背道而驰，相对的了。这是第六项。第七，随转者若汝言，若悟刹那，刹那心生者，云和雨中作旧解，应说有相似水卷，得作四肢，必如灯焰，相似起故，起旧灯之。而是差别，前提无故。那么除了这里正面的论述反驳对方，那么对方啊也会举事情来反驳，反驳正面这一方。那怎么讲呢？他说你这个要是物物在这个千流变化当中都是刹那刹那刹那这变化的，那么怎么样我们世俗生活里面我们认知当中还是会有旧时物这样的一个印象，比如说这个台灯今天也是我的台灯，明天还是我的台灯，若干年前就好像是我的台灯，它也是一个存在的事物了，我们也可以还是这样说它了，并不会好像这个刹那刹那变化的不可把握了吗？不可讲了吗？还是有讲了吗？那么怎么样理解这一层呢？这里有回转过来，这个做旧误解并不相违于。就是说这个呢刹那刹那灭，而要成立起而不灭，不需要，就是说了这个旧物之解呢，它是因缘变化当中有稳定的相似性，就是有一定的前后，这个连贯变化里面差异不大的状态，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就像这个桌面是平的，靠我们这个肉眼呢不太看得明确，你就凑近了看，侧面看，这个稍微理解一点啊，有点凹凸，如果给你了一个好工具，拿个放大镜一放，这个时候就发现到了凹凸不平，高高低低的，哪是那么平的桌面呢？不是那么平的桌面，这工具不同，感受就不一样。那么忽略不计的时候，这个桌面是非常平整的，摸起来看起来都这样的，这个就是相似的认识，不是完整性正确的认识。我们讲这个灯焰，点了一个灯焰，特别是过去以来一直都这样的点光明点长明灯在这个佛前，那么点到那里日夜照临，那前灯金灯是不是一直这个呢？也要靠这个香灯是打点，它久了之后灯柱烧得越来越短了，要剪掉一点拔一点出来，油没有了加一点，众多因缘维持了，那么灯焰本身是前焰后焰呢，焰焰相续，这个没有停顿一下子， 可是我们觉得灯焰就是灯焰，灯就是灯，就是起这个嘞，旧灯下，也就是起这个灯呢，它是一种有这个稳定保持的状态，那么实际上呢，这个 S 差别前提无垢，实际上早就已经变化了。为什么？你在看第一眼的灯焰，等你在看第二眼的灯焰的时候，前一个灯焰这团热气早就飘到空中去了，放了光飘到空中去了，然后呢继续又烧油，又换了光，又飘到空中去了，找得到吗？但是你的感受上认知上呢，灯焰就是还在那里照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里就反驳了这一层。第八，灭尽者若汝言云何得之，后物非前，应说有灭尽故。若住不灭，则后刹那与初刹那住，则无差别。犹有差别，故知后物而非前物。那么这个第八呢，灭尽就是对方的举啊，假如说这个事情呢，都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灭的。之所以你会看到灯下呢，是你自己留下了影像，落下了旧感觉，是你感觉当中有这样的旧灯，有就这样的衣服，或者这样的人，这样的牛，这样的马。那么如果从无常来讲呢，都是刹那刹那刹那的，这些都是假象，都是不存在的。那么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怎么样来界定，怎么样来比较，比如说这个桌子，它的这个先把它造起来啊，先劈木头，泡木头，把它打掘头、榫头拼凑起来，做好了再油漆一下啊，这个就是桌子了。桌子呢，天天用在耗损啊，就有点朽了，木头上去，再不小心倒上去了，粘得黑黑的了，那么其他哪个地方有点破坏撞坏了，不能用了，扔掉烧掉。那么我们会对于一个桌子啊有印象，就是前物后物。那么怎么样得知后物非前，如果同一个位置进一步想的时候，都是刹那灭刹那灭，没有所谓这真正的停留，真正的这个物的保持，那岂不是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说了。那么怎么样来讲呢，这里进一步就做了阐述和解释，就是说了我们知道后物非前呢，放大了一个范围，比如说这个桌子把火烧了，那么这个凳子不是那个石头把它打成粉了，那就是它有一个大改变，阴阳不聚之后消散掉，就叫做灭尽，这样来说灭尽。那么由这样的大改变，它的相似相续啊，这种相似性的减少啊，所以我就知道前物后物的差异，还是有这样的范围划定，但并不等于跟刹那灭就矛盾。如果你认为一定要有住而带到后来才可以成立前后物的差别，后物非前，灭尽的这个情形，那实质上呢是不符合的方案，而是要有刹那灭才符合。就是说一个东西散尽，它不是说在散尽的这个当下才散尽，它散尽之前就有刹那刹那刹那灭，刹那刹那变化，就是后刹那前刹那，这样变化。如果是住不灭的话，那就没变化，没变化就不形成差别， 不形成差别，就不会到最后有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灭尽，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差异，那就形不成前物后物啊。所以反而是要有刹那变，才可以形成前后物的差异，就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是第九相啊，灭尽相，先说到这些。